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亲爱的阿爸天父啊，主耶稣基督，我们邀请圣灵，天父的灵和主耶稣基督的灵与我们同在，邀请圣灵与我们同在。今天晚上，借着民数记35章向我们说话，我们特别祈求圣灵在这个难懂的章节和一些有疑问的地方，给我们启示，给我们智慧，给我们亮光，让我们从中 得到帮助，也借着我们这样的读经和分享，帮助更多的人。我们邀请圣灵的同在，谢谢你，在主耶稣的名里祷告，让荣耀归给圣父、圣子、圣灵。阿门，
阿门。
是，感谢赞美主，求主把接下来的时间分别为圣，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有分于国度的眼光，让我们在天命当中也能够看到我们现在的光景，求主智慧的光给我们。感谢赞美主。
阿门。民数记35章第一节，耶和华在摩亚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对摩西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把一些城给利未人居住，也要把这些城四周的郊野给利未人，
这些城要归他们居住，城的郊野可以牧放他们的牲畜、羊群和一切的牲口。
你们给利未人的郊野要从城墙起四围往外量1000肘，
要从城外东边量2000肘，南边量2000肘，西边量2000肘，北面量2000肘，城在当中，这要归他们做城的郊野。
你们给利未人的城当有6座庇护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此外还要给他们42座城。
你们要给利未人的城共有48座，连城带郊野都要带给他们。
你们要从以色列人所得的地业中把一些城给利未人，人数多的就多给，人数少的就少给，各支派要按所承受为业之地把一些城给利未人。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了迦南地，
就要选定几座城做你们的庇护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
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仇之人的庇护处，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只等他站在全会众面前受审判。
你们所播出的城有6座要做你们的庇护城，
在约旦河东要播出3座城，在迦南地也要播出3座城，都做庇护城。
这6座城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作为庇护城，使误杀的人都可以逃到那里。
人用铁器打人以致打死，他就是故意杀人的，故意杀人的必要被处死。
人若手中拿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的人，也就是故意杀人，故意杀人的必要被处死。
人若手中拿可以打死人的武器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意杀人的，故意杀人的必要被处死。
报血仇的要亲自杀那故意杀人的，一遇见就可以杀他。
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或是埋伏的往人身上扔物以致那人死了，
或是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致打死，那打的人必要被处死，他是故意杀人的，报血仇的一遇见就可以杀他。
人若没有仇恨忽然将人推倒，或是没有埋伏把物扔在人身上，
或是没有看见的时候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人身上以致那人死了，本来与他无仇，也无意伤害他。
会众要照这些典章在打死人的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
会众要救着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之人的手，也要使他归回先前逃到的庇护城，他要住在其中，只等到受圣膏油膏抹的大祭司死。
但误杀人的无论什么时候若除了他所逃的庇护城境外，
报血仇的在庇护城外城境外遇见他，把他杀了，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之罪。
因为误杀人的本 该住在庇护城里，就等到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了以后，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
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要做你们世世代代判断的例律。
无论谁杀了人，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才可把那故意杀人的杀了。只是不可凭一个见证人的见证叫人死。
故意杀人的犯了死罪的，你们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他必要被处死。
那逃到庇护城的人，你们不可为他收赎价，使他在大祭司未死之前回到本地居住。
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在之地，是因为血是污秽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除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遮罪。
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是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
阿们，
阿们。这是倒数第二章了，民数记。还有一章，民数记36章是讲那个，西罗非哈的女儿们分地的故事，他们之前提过了一次，就是他们女的也可以继承父亲母的地。他最后一章的意思是说，如果他们要嫁给别人把地又带走了，他们这个马纳西支派的产业就减少，所以神最后又许可他们，好像是吩咐摩西又说，就让他们只能嫁给本族的人。这就是最后两章了。那我在思考着民数记最后两章来也应该很有重要的意义。民数记，我们读民数记读了这么久，也读出，我在最近在整理精华版，也是读出一些亮光出来。民数记的征战啊，民数记各样的情形，不知道这最后两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属灵意义。它是个征战的书。民数记36章我们下次有机会再分享。我觉得很突兀，结束的最后就是一个分地，就是关于这个西罗非哈的女儿不能嫁给外族的人，就这么就结束了。这民数记在这一章结束了。但是民数记35章好像也是这个原则，就是进入美地之前，当然约书亚就开始打仗了，要进入美地了，很快就进去了。接下来约书亚记，但这一章和下一章都是在还是在进去之前，进去迦南美地之前，再商量好，先说好分地的事情，怎么分地。不光是36章讲到这个，35章第一节也是耶和华在摩亚平原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对摩西说，就是还是在摩亚平原，还是在旷野里，马上就要攻打耶利哥城。在约旦海边，还没有过约旦河，因为约书亚带他们过约旦河，所以也是这个瞭望着对面的美地。当然34章也是分配美地，分配那10个支派，所以34章、35章、36章是这样。但35章这里特别又加进一个逃城，这个逃城大家属灵意很多人都懂嘛。但是我之前也发了一个4节5节，这个我不知道谁能看懂，好多人都说这个是矛盾的。我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的这个体会一点体会吧。当然这个4节5节是不是能搞清楚，也不知道，也不用纠缠。反正他们讲的到底是2000种还是1000种？从这4节说成千往外量1000种，这是做他们的郊野，但是5节就是说城外量2000种，南北东南东北东南西北量2000种，所以他到底是怎么算？这个我发在那个群里的很多圣经版本翻译都有不同意见，有争议。那当然这个有争议，它总是有个原因，要不到底是最初是在经学家在整理的时候写错了呢，还是？上神总是不会说错的，但是摩西是后来记载错误了呢，还是怎么什么原因导致这个矛盾，或者说他没有记载错误，他这里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所以这个也真的是仰望圣灵帮助我们。如果他没有错， 他特别我读那个一些解经的时候，他们特别说这个用按照希伯来用词，好像是说他这个四节和五节从城外量往外量这个词是一样的，所以他这个矛盾是什么原因？有没有特别有没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哎，真的是需要圣灵的光照，但很多人都没有定论。我不知道，我这是我简单分享了一下我的一些疑问和感动吧。
嗯，
不知道你们读了之后有没有其他什么问题或者分享？那一等等等，希望圣灵有更多的说话，借着提问呐、啊，或者借着交通，给我们更多的亮光。
就说这个，神吩咐就立为人不是祭司嘛，就说吩咐大家要。就是说十一奉献呢，还有一些献祭的东西是归给利未人持用的。后来呢，就是以色列人就不搞十一，不弄十一奉献，并且就利未人好像就很穷困了，散的也散的到处都是的，就是没有人献祭了。这个里头就带来很多问题，因为利未人他虽然是有郊野居住城居住，可是他并没有得地，就是说没有产粮食或者产葡萄园的那些地，所以说这应该是不
对。不是，后来失世纪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立位还被别人养起来，以法莲，
对，
是吧？
就是，
然后后来又被别人抢走，被但支派的人抢走，是吧？
对，
他说你做一家的祭司好，还是做我们一个支派的祭司好？他们就好像那个时候但支派也离开了本地，往北还是往哪里去打土地了、很有意思。
嗯，
对你姐姐提到这个也是一个点，就是说后来他们并没有持守一直照顾利未人这个原则。
对，
所以他才导致失世纪后面有一些堕落的情况。因为他当然立位人也是个预表，就是专门奉献出来给神亲近神的人，对吧？
嗯嗯，
他是 portion， 是十分之一，大概是十二个支派里有一个，大概是十分之一嘛。以色列人也献十分之一给立位人，对吧？
嗯，
大概是十分之一的原则。他就是我最近写另外一个读经记录的一个感动，就是说他是一个首先圣别出来的部分。神把出售的果子十分之一给利未人，并不是说这个以色列人就仅交十分之一就够了，它是一个出售的过程，它是需要一个不断的圣别的过程。比如新约的时候，法利赛人说我们交了十一，我们就不孝敬父母了。那给了哥尔巴，就是说主耶稣就批评他们说嘛，他说你是芹菜的茴香什么十分之一现象，这个原是当行的，但是呢那些公义的善的事你们却忽略了，对吧？
嗯，
他这是个原则，就是他虽然要行十一，但是十一之后还是要行公义行善事。那如果我们连这个最起码的十一，它就是这个原则就持守不住的话，那就无法进一步的圣别。我认为它只是十一，只是起初的，是初初的。
嗯。
你从你先的问，先你讲那个矛盾的点是第四、第五，就是为什么是一千种和两千种，是吧？
对。它就是从城墙起。四围往外两一千肘就是郊野，对不对？
嗯，
那按说城墙就应该是城外嘛。
对，
那三五节不就是城外，就是城墙之外嘛。
对，
所以城墙之外他又说东边又量两千肘，南边量两千肘，西边量两千肘，北边量两千肘，就城在当中，至少归他们在城的郊野。那这个说话第一个是重复，如果只是想，就是说这个城有多大，我们首先不知道。
对，
城有多大我不知道。 第二个呢，现在城的交易多大也是有矛盾。
嗯
嗯，
我上次在微信中发了那个有一个中文解经的，他们有画了一个图嘛，那他那个图是不是对我想看看把能不能把它找出来。很久之前我发了一个中文的，好像搜民数记三十五章就出来了，叫什么来着？综合导读，圣经综合导读，这个你看得到吗？
看得到。
嗯，
这个就圣经综合导读网站，它这个是上图利未人的诚意尺寸示意图，关于民数记三十五章四十五节这是尺寸在几何形状上如何布局，学者们有不同的理解。上图是犹太拉比 Cham Chavel 的保守解释，实际上利未义的成衣若是边长一千肘的正方形，就有202500平方米，当时已经非常大了。今天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别十八遗址只有2500平方米，就能容纳100人到140人居住。所以他这个首先这个灰色的这个利未人诚意有多大我们不确定，他这是想如果算成一千肘就是450米，他是把这个算。那这是只是一种算法，我英文发那四种算法我看了，今天看了好多遍，不是看得很明白。那如果这算一千肘的话，那往外这个，那就是城墙外往外两一千肘，这个不对的。就是跟我们刚才读经那个讲说，如果这个竖的地方是城墙的话，对，它城墙往外一千肘，这符合第一四节，对吧？城墙往外一千肘，四百五十米，这可以符合第四节的。它所以说是保守的估计吧。那如果是按照第五节来讲，如果这个是城，这个灰色的地方是城，如果城外两千肘的话，那就又还又到这里，又有两千肘了，因为它那个城外就是说的是城外。因为如果这个是利未人的城一的话，它就不是城。他这个算法就是说，从这个左边的城外往右可以算这个一千一这个一千肘是吧？四百五十米。那这个他这个是真正保守算，他整个算，整个郊野这个区域算成两千肘，这是真的是很保守的算。可是字面上来看，他说的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你从外面往两一千肘，再往一千肘，就光郊野就有两千肘。但是他这里算的是整个不光城加起来的一千肘，就整个城外整个括号，他这算的是两千肘。那他按照这个说，如果是一千肘的正方形，那已经200000平方米了，当时已经非常大了。所以他这个是真的是很保守的一个算法，但是文字上它字面上说的是城外外一千肘，这个城外连一千肘都不到，这城外是500肘是吧？你看这个城一千肘的话，它按照这个算法，它城外只是500肘，225米。但这个是很保守，但是呢，好像不是原文。直白的字义这么讲，那难道是他这个解释是说，从这个城墙往外数一千肘吗？在外那也不对，你往这边数也不对，这个城墙往那边也不止，还不够两千肘。但是他说的是城墙往外，往东、往南、往西、往北，这个有很多的解释呢。那个帐幕外院子圣所制作子是多大？有没有确切的数字？外院子这个我找一个图，以色列的帐幕 账目它有没有土，它是怎么样的账目，它是这样的嘛。圣所哪有一个图是这个图看得到吗？右边那个图
看到一半，
看到一半是吧？
嗯，
现在看到吗？
看到大部分。嗯
啊，
看到了，
看到了，现在看到了。
你看他这个至圣所和圣所是三个正方形的组成的立方体，当然外院子会大很多。我不知道这个立位人的居所它跟这个有没有一定的关系，这是我读经的时候有一个想法，但是也没有验证。就是他设计这个立位人的城的时候跟这个帐幕的设计有没有一定的关系，因为立位人是服侍神的人对吧？
嗯，
立位人是服侍神的人。那如果按照我刚才我讲那个原则，就是首先圣别的原则，比如说我们今天得救了，我们灵里圣别了，我们灵里是立位人，但是我们的魂里啊经历心思的更新和变化呀，我们的身体有一天要得荣啊，要从得着复活的身体啊，它都是还是在变化的过程中。所以呢立位人的城，然后再加上那个一千肘和两千肘的交易，会不会如果它是原文没有错的话，它就是这个性会不会跟这个帐幕的图画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以前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似乎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一切属灵的经历似乎都能和帐幕的这个结构联系上。帐幕的一个基本结构就是你在外院子里面的人要亲近神，怎么亲近神呢？就是要经历同祭坛，这是同祭坛。同祭坛的意思就是遮罪，经历同祭坛之后还要经历洗濯盆，就是圣灵的洗涤，或者说以弗所书五章讲的说话中之水的洗涤，或者是道中之水的洗涤，对吧？和合本翻成道中之水的洗涤，是不是？这是就是说一个罪人，就是整，就是我们把它属灵化，就是一个罪人进到外院子里，就是接受立位人的服侍。就这个就是立位人出入的一个所在，就是首先是在外院子的服侍也是立位人，他们在这宰杀牛羊，然后献上祭物。一般的人，一般的罪人只能进到这个外院子里去，但是经过外院子，就是立位人经过他们的救赎啊，宰杀牛羊啊或者献祭之后，他就可以遮罪。遮罪之后一般在就作为属灵的经历人来讲，作为遮罪之后他就可以才可以进到至圣所，不是圣所里去，然后立位人可以进到圣所里去。既有陈设饼的桌子啊，有金灯台啊，有金香坛啊，这些物件分别都预表陈设饼桌子上有饼嘛，饼预表主的话呀，主的生命啊，主的身体啊，作为我们的供应啊。然后有金灯台，就是圣灵在我们要光照我们，让我们不断的看见我们的缺点啊和不足啊，更多的悔改，更多经历圣别魂的变化和更新啊。然后呢再往里面金香坛，就是极度的接近至圣所，就是属于进到一个地方，就是生命比较成熟，能像亚伯拉罕一样活在神的心意中，替别人代祷，替罗德代祷啊，这样的经历就是比较与神亲近的，与神就隔一层幔子了。但是神住在约柜里，约柜是神住的地方，约柜的遮罪盖是神与摩西在那个荣耀中面对面说话的地方，所以他们是神的居所。所以这一章他特别讲的说，你们 不可杀人，不可玷污，因为杀人就会故意杀人，因为故意杀人这个血就会沾污那个地，除非呢，把杀人那个人的血再流出来，否则那个地的玷污就不能得到遮盖。他说你们不要犯罪，因为我是耶和华，我住在你们圣别的以色列民中。所以到最后讲到给利未人这些地啊，甚至给以色列的逃城，最后总结的一句话就是说，之所以这样呢，还是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你们民中间。所以可以就是，如果我们再回到帐幕的这个图画里来描述的话，就是说神住在这个约柜的，当然帐幕是在以色列中间，神住在约柜这里，那这圣所呢是属于服侍神的利未人活动的范围，因为不是每一个利未人都能进到至圣所，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到至圣所，对不对？所以呢，利未人出入的这个空间主要是圣所这两个方块，圣所和至圣所是三个方块，三个立方体，中间这儿分开的话是三个大小一样的立方体，只不过圣所是两个立方体合起来，至圣所是一个立方体的三分之一，外院子要大很多。就是圣一般的立位人活动的空间就是圣所里，在这里放饼啊，修剪灯台啊，然后金星台出也是捡着金星台上那些打整理器具啊，都在干这些事情。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到约柜，所以外院子呢也是立位人的活动范围，他们就在这宰杀牛羊啊，以色列人牵着牛羊来献祭的时候，替他们赎罪呀、就是这些工作，所以这就是立位人活动的范围。但是，至圣所大祭司也在里面，所以他这都是立位人活动的范围。所以呢，一个罪人要见到神，他就必须首先进到外院子立位人活动的范围里去，所以。这个图啊，就是说我们按照读出埃及记，我们得到的体会就是，一切似乎是一切属灵的经历和真理都能在这个帐幕这个图画中找到解释，所以我现在就提议大家都能开脑洞大开一下，因为我没有那个答案，网上读了那么多也没有答案，就是说。以色列就是这个帐幕的图画，跟民数记三十五章这个以色利未人分地这个图画，以及设立逃城的图画是否有关系？但是我前面的分地就怎么分地那个大小我还没有搞清楚，但是它这个逃城的图画，它有没有一点像这个帐幕一样？你首先它比如是误杀人。假如这个罪人在这右边，他是误杀人的，他误杀人呢，他怎么才能够遮罪呢？他怎么能够才能逃避呢？所以他必须进到逃城。这个逃城的设计是六所逃城，约旦河以东三个，约旦河以西三个，但是也是给利未人的城。那这个逃城设计这个原则是不是跟利未另外42个城也是设计的原则？就是说会不会说就好像他进入这个逃城这个范围他就不被追杀了，只等到公义审判的日子，就是在民会众出来长老见证来公义审判的日子，对不对？那今天在这个属灵图画，如果我们往这里面套的话，就是说我们来到外院经历同体坛，经历基督宝血的遮罪，这都是预表了。然后我们就，只要我们一旦进到这个外院子里，一经过同体坛一隔离，基督的血，这就预表基督的血，基督的血一遮罪，一遮盖我们，我们就进到逃城里了。我们今天基督徒都犯罪，基督徒得救之前都犯过罪，要不然不会做基督徒， 对吧？我们犯罪之后，就是要进到基督这个逃城里面了。我们因为借着基督的血，就进入逃城里面。我们得以遮罪，我们基督就是我们的逃城。我们今天就在他里面，得拯救，得安息。我们不能除了逃城之外，我们不能除了基督之外。但是在新约的属灵经历里，你真得救者，你不能除了逃城之外。那旧约的这个误杀人的人，他还可以离开逃城。你像那个咒骂，那个不是逃城啊，咒骂那个大卫的拿巴。大卫临死的时候对所罗门说："你知道怎么对付他，你有智慧。"所罗门没说要杀他，所罗门说："你不可以离开耶路撒冷城，你离开耶路撒冷那日，你就要被杀。"就后来他的骡子还是驴啊，仆人跑了，他就出去耶路撒冷追。所罗门就抓着他说："你发誓的，你不会出耶路撒冷，我就不杀你。但现在你出了耶路撒冷，你就……"啊，但是那个他不是，那是不是也是一个逃城的概念？就是说，所罗门说，只要你不肯，只要你答应，你发誓不出耶路撒冷城，他就不杀他吧。尽管他咒诅了，犯罪的咒诅了大卫，但是他出了这个，他违反了他的誓言，所以呢，所罗门就击杀了，派人击杀了那个咒诅大卫的拿巴。所以我是在试图往那儿套，就说到底以色列给利未人这个城，它这个范围的大小跟账目有没有关系？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关系。你看到这个，除了这个图片，就是刚才我看那个，那天我发给大家这个链接里，他特别讲了一个这个逃城的图，看到这个图吗？你看他这个图，我念一下，就是。这个上图六座陶城分布在12支派之间，这样每一个地方都不会离附近的陶城太远。根据犹太传统，一般的大路只有16种宽，但是逃往陶城的道路却有32种。每个岔路上都有明显的标示，重复写上陶城，陶城。那这是方便人，这个我觉得也蛮有意思。那再回到这里。我也不知道，我就提到这个，就不知道他这个以色列给利未人设计的这个就是耶和华给利未这个城这些吩咐，会不会跟这个账目能套得上关系？一个是账目，因为它的确是很多属灵图画都能通过账目来说明。第二个呢，利未人生活的空间，他现在逃城就是利未人生活的所在。利未人他生活的所在，他生活行动的范围，所以利就是这些42个城，对不对？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以色列人进入美地之后，那个帐幕是放在示罗一阵子时间，但是呢，神的心意是说，在这个行动的这帐幕，因为他以色列人不在旷野行走了，他迟早他会。预备，大卫啊，所罗门最后建造圣殿，它成为一个固定的圣殿，一个扩大的圣殿。所以呢，这些立位人在这个过渡期间是怎么样敬拜的，也是很多我们之前没有讨论过，也没有学习过的。就是说，他进入美地之后了，那个帐幕还在示罗，那到底是？这利未人又住在，全以色列各地的42个城中，加上6个逃城里边，那他们到底怎么去那个示罗那里服侍神的？但是示罗那里那个帐幕在停留了一段时间，一直到大卫的时候，才想办法把约柜迁回到耶路撒冷。我讲完了，说不定你们有什么感动。
觉得那问题挺好的，但是怎么去服侍这个圣殿呢？
他这个是个过渡时期嘛，因为他本身这个帐幕是被在旷野以行动中的以色列设计的，它是可以卷起来抬着走的，对不对？
对。
因为他进入美地之后，他要建立一个 permanent 永远的住所，但是他从暂时的移动的一个帐幕到一个彰显神荣耀的一个，可以说以色列的一个，包括现在以色列都很在乎建立第三圣殿，就到以色列敬拜神，或者说以色列人，神与以色列同在一个外在最重要的彰显，就是圣殿，对吧？圣殿、律法，还有圣民等等，以色列人他几个三个点，圣殿只是其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是吧？所以他是在这个过渡时期，就是说他马上移动的帐幕就要到一个地方要停止住了，但是呢，他新的一个事物，新的一个圣殿，它还没有产生，因为合适的人还没有预备出来。合适的人是大卫，大卫因为打了仗，神不让建圣殿，虽然他有心，但大卫预备了很多的材料，并且圣经中明提大卫跟所罗门说：“我在异象中看见天上的样式，就是上帝耶和华启示给大卫这个圣殿要怎么建，当然是扩大版的帐幕，但是。”他等于是大卫从神第一个得了感动要建，第二个呢得着图画他画出来了，第三他预备了无数的材料和人才，然后最后交给所罗门，所罗门就把这个建成。但是在大卫和所罗门能上台把这建成之间，这有一段很长很长的过渡的时间，包括士师记记载的经历啊，很多的时间，约书亚记一直到士师记的经历记，到撒母耳记之前上之前都是这个过渡的时代。所以在这个过渡的时代中，这个示罗到底在哪里，我们一会儿再搜索一个地球，就是示罗到底是在哪里，这个帐幕到底在示罗那里，那分散在以色列地的这个利未人怎么去服侍他们，因为你帐幕总是利未人来服侍的，不同的利未人嘛，对吧，不同服侍不同的外院子圣所至圣所，根据你的家族，我讲过了，是哥瞎的，就是大祭司才能进至圣所，但后面有哥，只有是哥瞎的子孙才能服侍圣所这一块，哥顺的子孙和米拉利的子孙是服侍外院子，所以在这个情形中他们怎么服侍的。那另外一个，如果他们分散到这么大的地方，可能是说以色列人有200个人，以前他是12个支派一直跟着这个移动的帐幕走，他们等于是在 camping 一样， camping 一样就在外面 野外居住着，所以呢他就有一个移动的帐幕，大家通过这个移动的帐幕有难处呢，就到会幕门口经历铜祭坛洗濯盆，然后呢在往深处经历这个圣所的这些救赎，就是说在整个民数记前面和出埃及记的过程中，就说到底就是意思就是200万人也好，他虽然他人数很大，但是呢他是流动人口，都在旷野里一起走，比如说吧，我们找一个地方安营扎寨了，把帐幕放中间，然后其他人在周围5公里之内都扎营了。所以如果我想去亲近圣所，我5公里我走一天，或者甚至不用5公里，或者几公里，我都走到那里，我就天天亲近圣所，圣所如果爱神的话，我愿意去外院子天天献上我的祭物的话，对吧，比如说我是一个普通的以色列人，我就是像约伯一样，我为了自己孩子怕他们犯罪，或者我为了自己能够得神的喜悦，我每天要去他们献一头牛，或者做不到一头牛，我献一个羊羔，或者献一个鸽子，就是说这个帐幕设计的就是说以色列人可以去亲近神，因为你进入帐幕就是亲近神的一个不断的历程。但是现在你已经到一旦进入美地了，大家还要去打仗，去征战，去得自己要得自己的地，沾就是沾了之后，但是地还那些人还没走啊，那些迦南仇敌还没走，所以你要去打他们，你要去打他们，你 你可能就不是刚才讲的在旷野中三五公里这个小圈的这么一个范围，那可能就是几十公里、上百公里，或者更久的一些场景了。就虽然帐幕到了美地之后停留在一个地方示弱，但是实际上作为以色列人要去亲近帐幕、亲近神，他可能我觉得就是有一定的困难了。比如说我现在加勒说我要去山地上打那些迦南人，有铁车铁马，我先去打仗了。我打仗的过程中我又觉得我有亲近神的需要，我想去亲近会幕啊，就会幕献祭。可是我正在打着仗呢，我怎么又跑到示罗去？当时有示罗多远还不知道，我怎么会跑到那里去，然后怎么献祭回来，然后呢再来打仗，那就不现实。所以呢他这个以色列人中设计42个利未人的城，并设计6座陶城。从我的现在的感动来讲，就是说神化整为零。就是原来说我设计一个移动的帐幕住在其中，对不对？我住在其中，你们现在都在旷野里，反正都是 camping 嘛，来亲近我也很容易。这个围着一个圈嘛，民数记第一章就讲的一个圈，安营扎寨一个圈，会对着会幕，然后安营扎寨。他是一走的时候，他就是一条队伍，他就走，先几个队伍走，然后米拉利和哥顺的子孙带着外院的这些器具走，然后再几个支派走，然后哥瞎的儿子带着至圣所的器物走，就是犹大带着前几个支派在走，打仗打仗打好了之后安营扎寨，一安营扎寨之后，然后呢这些哥顺和米拉利的儿子就马上把帐幕打好，外面就打好了，等下面又几个支派又上来，又是征战嘛，又看顾着，然后呢等后面哥瞎的儿子来了，他因为他走到这里的时候，因为前面已经有好几个支派，六个支派了，他已经在那安营扎寨好了，等他一到的时候，前面抬那个外院子器具的早已经把帐幕打好，所以他先打好，因为这是大人物啊，神是大人物啊，所以他先帐幕打好了，随时约柜抬着走，停到那里就直接进入帐幕。他这个民数记设计的图画是这样，那现在他已经马上就要进入美地了，所以他是时代变化了。从刚才我分析的实在是不现实，让以色列人已经分居到各地，还要打仗，还要生产，还有各样的情形，然后在特别是一个不安定的时期，所以呢肯定没有在旷野里的时候亲近神、亲近帐幕那么方便。这就是我常常举例子，我说以前经历苦难的时候，经历一些神对付的时候，只能祷告，啥也做不了，啥也没心思做，所以那个时候就好像我在旷野的经历一样，就天天抬着帐幕，因为只能祷告。我不是讲了有两次经历吗？祷告祷告祷告就祷到云层里去了，就忘记了，就难处太大了，就忘记一切的其他的需要了，就是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祷告到云层里了，等到难处过去之后发现，哎，怎么里面这个云层啊在下降，就是祷告的时候进到云层里了就没感觉，但是出来的时候还有感觉。就是现在以色列人的情况也这样，他一到了美地，到了迦南地之后，他示罗在哪里，帐幕是在那放着没错，你还是可以去那亲近帐幕，但是我认为并不方便，没有在旷野的时候那么方便。那怎么解决呢？我刚才就分析这个感动，就是让利未人化整为零。原来利未人都可能随着帐幕答应扎寨，帐幕在哪里他们就一起答应住在一起，那现在呢让帐幕根据以色列的支派的人口的多少，然后呢给他们成据，看样子表面上看是要以色列人的命，让他们给钱给十分之一，其实呢是神化妆在利未人的同在中 立意为人预表神与神的交通，祭祀嘛，亲近神又把神带给人，所以立意为人就化整为零，变成神在以色列各支派中间的居所。所以为什么我刚才为凭着这个感动要说他是不是跟帐幕有关系，因为他帐幕是在示罗，可是不方便啊，那么远，那大家要打仗，所以说他这里的分析说为什么要东往外一千，往东一千走，再往带两千走，这就是我得到的感动。我就是最初有个微小的感动，我觉得他这个，我觉得这个图不对，他是很保守是没错，我觉得他是应该就是城墙外往外一千走，量一次一千走，这叫量第一次，量第一次一千走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有可能，就是说我瞎猜的，有可能就是神设计的这个立位人诚意这个城，也就是一千种，就是说他可以做不到那么大，可能就是神就设计的就是立位人这个城就是一千种，然后呢这个一千种呢再往东梁呢就一千种又一千种作为他的交易。那为什么四节五节又重复说在这个再城墙来再往来量两千种，所以我如果按照我说这个方法来量，就是说立位人城一千种，按照城墙往东量一千种一次，按城墙往东量两千种一次，这样就成了一个三个一千种大小的立方体。如果我这个猜的是对的话，那就是跟圣所和至圣所，至圣所和圣所设计的这个帐幕是一样大小，就是说它不是尺寸上大小不一样，但那个它设计的是三，神是三，它是立方体，就是这是神一个奥秘，就是它立方体，就是说我如果我把这个立位人成设计的想象成这个圣所和至圣所的话，我就猜了，说立位人这个城住的地方就是一千种，这个一个立方体，就立位人住在其中，那你大祭司也，所以有可能比如咱们举这个大祭司住这个城，他总要住在某个城嘛，对不对，他也是立位人，对不对，所以如果他是立位人的话，大祭司住在这个城中的话，那我可不可以就说既然大祭司可以进入到至圣所里与约柜亲近的，那我可不可以说大祭司住这个立位城就成了一个扩大的或者移动的至圣所，因为神与立位人是属归这个归神的赎出来的，对吧，立位人是归神的，就是他这里42个城加上6个陶城，就可以是说我刚才讲就是讲到到美地之后这种难处，就他就扩大为42个或者48个小的帐幕的复制，它不是那个旷野中建那个帐幕，但是它是帐幕中属灵的复制。就是说，如果以色列利未人住的这个叫城池一千肘大小，我就想象了一下，因为圣经没提这个。如果就是一千肘大小的话，那我就可以把它想象成，约柜住的地方或者是神住的地方，因为神与大祭司同在，对不对？大祭司可以进入至圣所亲近神，所以我按照这个逻辑来推的话，我说。利未人住一千肘乘一千肘这个城，然后他往东量一次一千肘，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四节五节又推断出，就是经学家没有记错，上帝就是这么说的，他就是说就是从城墙外量一次一千肘是归他们交易，那城墙外再量一千肘又归他们交易，就是他这个重复看上去就是重复，其实不是重复，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属于比如说他的势力范围，就是说他东梁一千肘，他的影响力，他的郊野，他父牧养牲畜的地方，他这个可以到，就是他的活的扩大范围可以东扩一千肘到圣所的范围，对不对，他是属于这个我不是讲的利未有三个孩子嘛，哥瞎哥顺 米拉里，哥下是老哥下是老二，好像是哥下是老二，哥顺老大，米拉利老三，哥老大和老三只能负责圣所中靠外院子这一块的事，就是，然后，哥瞎的后裔，老二的后裔是可拉的先祖，他们负责抬抗至圣所这块，也包括圣所的至圣所。所以利未人的服饰，它是分工分为圣所中靠外的，圣所中靠内的这两拨人的服饰的，不是一拨人。所以我如果我在把利未人的城套在这里，就是一部分利未人，他的影响可以达到比如1000种，另外一个利未人可以达到2000种，他这个不是矛盾的，而是说他是好像这个圣所的这个另外两个立方体一样，就是这儿1000种，这儿1000种，如果再往东的这儿1000种，这就成了利未人一个城，包括的郊野。那如果犯罪的人逃，如果犯罪的人来到逃城，他就是要接近，利未人这个城，就是说，这个逃城的边界，所以他只要跑到这里，可能就是跑到他这个势力范围，我不知道怎么跑。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杀了人呢，另外一个人追我，可能我快追上了，所以这个很惊险，我要跑到到底哪个边界，对不对？就算进了逃城了。他可能是这种案例是有可能，你说他正在跑的过程中他一边追，所以我可能我要跑到这个势力范围这个某个点，我一进入这个边界我就进入逃城了，那个追杀的人就得必须，因为你没追杀，没跑到逃城期间，那你们可以追杀。所以这是我的瞎猜的，就是说如果利未，当然今天之前没有这个感动，就是说利未人的42座城或者加上6座逃城48座城是移动的扩大版的分散版的代表神的同在的帐幕的话，因为帐幕在示罗不方便，我搜索一下示罗的帐幕，它到底在以色列什么地方，它肯定不是那么方便，因为它后来大卫的时候它也是，你看示罗的帐幕它这个位置地图，示罗它在哪里？
那在右上角，
对吧？对不对？是这里吗？
对，
这是约旦河，所以约旦河一过就是示罗，对不对？
对。
但是因为他等于就把帐幕放在这里了，他们要去打仗了，然后各个地方去打仗，耶路撒冷在南面，他要去征战，我想他要到西边、到北边、到南面，他到示罗不是很方便。等于是一过约旦河进到美地，示罗就这个帐幕就停在那，就帐幕就不走了。帐幕预表神的同在，预表移动的神，就是说我们讲的那个上次讲的读林前十章讲的，保罗说，那你们灵磐石，与你们同随行的灵磐石就是基督啊，所以随行的灵磐石就是基督，但是灵磐石怎么与他同行的？这是。一个情景，我现在分享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新的感动，就是你看他到这示罗他不走了，等于帐幕不走了，我个人推测就是利未人42个城加6个逃城就等于分散到以色列中间的神的居所，神的同在小帐幕，
对，
所以我就猜他这个城应该是以色列，他们城是1000×1000×1000×1000四方体，然后外院的再往了圣所再往东2000，他之所以这么说，就是说他圣所的服饰它是有分层次的，我讲就是我们做立位，有些人我们都在圣所，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完全属灵到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但我们现在都是在圣所的服饰，帮助大祭司亚伦，有帮助主耶稣服侍天父的，咱们都是这个职责。但是在圣所中服侍的时候，有些人还是靠外院，有些人是靠至圣所一部分的人，我们还有这个层次的分，所以他往两东往1000周啊，再2000，他只是区别这个不同。那当然还有人在外院，对吧？还有罪人，罪人要进逃城里，所以我认为他这个是还是一个属灵图画，还是可以用帐幕来 请问一下再来讲，讲到这里，我不知道你在分享分享你的感动。
我觉得这个讲的挺好的，也 make sense。也我觉得这很多对于属灵的观点可能没有唯一答案，但是我觉得这个不管从属灵角度还是从这个物理角度都说得通，
对吧？因为他网上他分了个四分，完全凭字义来讲饺子，我看了一天我也看不透。
对，
他只是说希伯来文这样讲，他你可以这样讲，你看他这个图，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图，我觉得他是虽然很保守，他这是拉比讲的，但我觉得说不通啊，灵里说不通啊，
是，
对不对？
对，
他搞的就是以色列城市450是1000轴大小了，但是往东这个大郊野才只有450轴，不是只有450轴，225米，这不对的，不符合圣经这个描述。
嗯，对。
但是他这个有可能说这是神给利未人的一个理想的诚意的图画，就好像上一章我讲的神给以色列的那个美地那个理想的大小很大，他们没有得到嘛，就是在实就是他说考古中没有这么大的地，那有可能就是以色列人没有给利未人这么大的地，或者说利未人没有达到这个界限这个度量，并不否定神量给利未人这个度量是错误，对不对？
对，
我们上一章讲的神量给以色列那么多地，他们到现在也没达到，所以他这个这是神的一个就是神的旨意中，我认为他是分散到48个小帐目，这样大家都能来亲近神。所以当然这是今天我们交通的我才有感动，所以到今天说刚才姐姐一开始讲的利未人后来以色列人堕落，利未人也堕落，最后以色列人走到失世境的光景，真的是不应该，因为神把自己化整为灵与他们同在，所以呢他们还不能亲近神，他还给人有逃程，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还是以色列人自己失败了，不是神不祝福他们。
对，
你想他按照他那个下面那个图，它的距离约旦河以东3个城，约旦河以西3个城，就大家真的要亲近神，那就是通过亲近利未，给利未人献祭，对吧？照顾好利未人，然后利未人呢又作为服侍神的人，又与神亲近，然后呢他与神亲近的地步就是从神带来祝福，又把祝福带给人，带给以色列人，他就正面的不断的循环，他反过来了，就是后来以色列人堕落的失败就在他一直走负面的循环，他也不去亲近利未人，他也不照顾利未人，利未人又远离神，最后呢之后神来管教惩罚以色列人，他就越走就是负面的循环。
对，
你们我们读的晚了一点，反正这个好像是读出一点来，
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很有属灵的亮光，谢谢宋弟兄。
感谢主，因为我们邀请圣灵来说话，因为网上的解经我这是用的那个花了很多钱买的 Logos Bible Software， 里面找出来历代以来的解经的拉比啊，也不是都说得清楚，所以归根结底真的不是说懂希伯来文懂希腊文就能懂得圣经，还是要圣灵的光照。
对，
他们都是我花了很多钱买的，这个他是有很多的著作，但是读了这很多也是云里雾，不是他花了时间去读研读他们。哎妈，当然我们也感谢这叫什么，是个有弟兄整理的这个圣经综合导读这两个图画，虽然他这个第一个图画不对，但是给了我们一个形象的看见，对吧？我们也感谢这些服侍这个圣经总的导读网站的解读网站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华语的朋友们，我们祷告一下吧，我们这个亮光祷告一下应用到我们中间。其实按照新约来讲，就主耶稣说我与民天天同在，直到这世代末了，就其实神主耶稣化身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又化身圣灵，现在与我们每个人都同在，我们每个人家现在都是一个小的至圣所。所以你我们都往往就是熟悉就容易忽视，神住在我们里面，熟悉就是忽视。我印象很深刻的，我卖那个地亭的房子的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以前住的时候就常常放敬拜音乐。我卖给那个印度人之后，他就是把偶像放在一个大大的偶像了，他邀请我进去看了看，放在我书房天天以前敬拜的地方。所以我有一次最后走的时候，我感觉里面感到特别感到圣灵不开心，哎，我在想我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后来我一去看那个地方，哦呦，那个地方因为天天敬拜，天天放，有的时候电脑一直开着放敬拜音乐，我欢迎圣灵，欢迎主耶稣基督。所以那个家那个地点原来是圣灵的居所，他就被偶像玷污了。所以他这个我看见那个真的是我们都是要宝贝神的同在。
是是
Amen。 主耶稣
阿
们，阿爸天父
阿们，
圣灵我们谢谢你在这里借着我们有限的口说话，
阿们，
实在是感恩，因为启示给我们很多拉比和著名的解经家甚至都没有看见的，你启示给我们，不是我们能，而是你的怜悯。我们谢谢你，我们也感谢薇薇姐姐和 Logan 一起在这里读经配搭，也蒙你喜悦，你才能有机会对我们说话。也继续保守我们更多的弟兄姊妹能上来读经，让这个读经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谢谢你，我们将赞美荣耀的归给神。
阿门。是，感谢赞美主。
阿门。
感谢主，通过兄弟兄对我们的这个把今天这个圣经的经文展现出来，也感谢圣灵的这个机会的运行，让我们看到神对与我们的同在是何等的宝贵。
对。
哦，神的经纶是何等的包罗万有。哦，神的这个恩典是如此的宽广。求主能够继续加力给我们，扩充我们的度量，也是求圣灵能够在我们这自由的运行。
阿们。
更多的有分于国度的眼光，更多的看到神为我们预备的运作火柱。感谢大家。
好的。最后我就分享一个体会给你，一句话，
嗯，
就是以后你读经的时候，对不对？
对。
就特别注意开始一个很微小的感动。往往并不清楚，也不能说清楚，但是呢，就凭着信心从那儿开始。就是我一读的时候，我求神祷告什么的，我就里面就觉得说他应该和账目那个是一样的，但是其实并没有明确的图画。但是后来今天分享的时候更明确了一点，但是归根结底还是最初就神一开始就给一个我读经的一个感动，我觉得他是应该跟账目那个立方体是一样的。
Amen。
所以就是说读经的时候往往神有的时候他不会一下子把亮光都给你，但是他就给你一个很小很小的感动就要捕捉住。
对，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只是我自己瞎想，或者说只是我自己自己不是神，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压抑那个微小的感动。
对，
所以你捕捉住这个然后继续挖掘，然后圣灵就会更多的把它启示出来。这是一个体会啊。好的，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